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上回我们介绍过了耶稣会丁立伟神父的牧灵工作，对这位中文讲得飞快的比利时人理当记忆犹新。但丁神父的成长背景究竟如何呢？还有这位丁神父又是怎么成为丁神父的呢？今天便要来为大家细说分明。丁神父的成长背景让他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痛苦，而什么又是快乐。渐渐的，这两种心情的对比让他发现，原来自己遭遇的痛苦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可以让别人产生力量。他后来之所以决定加入耶稣会，跟这些个苦乐是有关联的。我特别问到了他的家庭背景，他是这么说的。
看，我可以说我是从一个天主教家庭出来，也天主教的环境出来。我从小的时候是上天主教学校，我的父母也是带我到教堂，我也是参加天主教纪念活动啊，我也是幼稚园、国小、高中、国中、大学都是天主教的，所以我在一个环境这样长大了。可是这个也不是重点，因为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现在可能信仰也不见了。我会说什么是让我有点想到做神父，也想到以后，也想到特别为那些比较是所谓的社会弱势的人服务啊。好，可能是这个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忽然离开我的妈妈，去别的国家再建立一个家庭。以后那个时候真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蛮大的。第一个是丁子让爸爸走了也不做什么，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有点被放弃的感觉。以后一个男孩子，你还是国小的时候，你爸爸不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爸爸走，都会给你有一点很大的挑战啊，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或者这些，或者我的母亲也是生病的人。好，以后在我们的生活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也有一些影响啊。我可以说我的家里比较是属于大家族，比较是属于中阶级，我是一点高阶级的人。可是因为我的爸爸这样走，我的妈妈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养我们的生活习惯等等会变成比较简单啊，比我所有的堂兄弟等等简单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我们在家里从来都没有一部汽车，连一个摩托车都是用单车啊，或是走路啊。我其他的家人都是生活蛮舒服这些，所以多多少少这个经验，比较痛苦的经验，让我多关心、多了解受苦的人。所以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另一方面是我看到我自己看到经过这样的苦难，我看到有一些我认识的神父或是修女获得很快乐，以后我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来帮忙我、关怀我、帮忙我的家庭、关怀我的家庭，因为我是所有的苦难家庭啊，所以这个我也感觉到哦，而且他们很快乐的去做啊。这个一方面说我看到什么是苦，以后我看到什么是快乐的去为受苦的人服务，所以多多少少我想这个是那个慢慢培养我的寻找出来的一个环境。我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重点。以后当然有个别的诡异，是我慢慢经过这个难，因为真的为我来看是我的父亲走了，放弃我们，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青少年的时候，特别国中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我不太敢交朋友，因为我怕我的朋友会知道我的家里有问题啊。以后我因为这个理由，我比较寂寞，我读书也不是那么好等等，所以这个情况都是说，也多多少少都开始认识耶稣，以后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以后也那个福音的道理怎么样，是你经过苦难，你的苦难，你的痛苦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事情，一个给你力量为别人服务的事情。所以大概多多少少可以做这样。以后慢慢的我长大，当然以后我认识一些，我是高中的时候 每一个星期晚上集合的年轻人祈祷默想圣经、所以慢慢我知道怎么样圣经啊，这跟别的有信仰的年轻人分享圣经，是帮忙你的生活更有意义，有挑战，有改变。以后大学我也是继续参与这样的团体，我大学也是、住的一个宿舍，都是我们为教会做一些服务工作。以后多多少少以后我认识一两个朋友加入耶稣会，我现在加入了教会、所以觉得也不错，以后慢慢感觉到、我也可以走这条路了。
丁神父说他小时候在学校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堂区的一个德神父还有另外一个修女给了他不少的帮助。那时本堂神父为孩子做课业辅导，修女也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性格，他们对丁神父有着不小的影响。丁神父是这么说的，
这个德神父他真的是就说哎，你们他进一些大专学生晚上给我们这些国小或是国中的小朋友上课，他们可以去那边，一方面真的是准备我们的课，他说那个时候数学很差，我什么都不懂，告诉我怎么样做数学好。以后另一方面他们是也感觉到那边是第二个家庭，我们被爱，我们被关怀，我们被安慰，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修女，我是在天主教学校，以后有一个修女，我国小的时候常常来教宗教课，因为我们在比利时是天主教国家，所以有宗教课，每个礼拜两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我像是国小五年级，我是六年级，那个节目是教育的重要人物，了解教育的重要人物。然后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我们有收到一个名字，因为应该是很认识这个人，我们在那一班代表。而当时啊，比较帅哥啊，很壮，又说大胃王啊，以后比较聪明啊，美食啊，还有这些。啊，我自己那个时候有点气，因为我收到一个我原来根本不认识，我说耶利米亚。耶利米亚先知，以后耶利米亚先知就是可以说是，反正是想去传教，以后不想去传教，可是耶稣还是鼓励他，以后常常埋怨有困难等等，以后在我后来的生活，还有建筑还麻烦，为什么他还敢埋怨怎么样？这个特色也帮忙我，可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道理课方面，这个学女也蛮聪明，因为她是看中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特色，给我们一个名字，所以经过这个课程的方式，你也会感觉到被看中，后来也说多多少少，我大学的时候也有接触一些神父或是宿舍，最重要是说他们看重你，也鼓励你，也你所做的时候有鼓励的话，有肯定的话，这个是很去让我影响的一些人。是这样，不只是神父修女啊，有一些平行读啊，所有的教友也有这样的态度也好，或者家里也好啊，我的母亲是蛮有信仰的人，她一辈子常常有身体健康的问题，精神方面也有问题，可是她继续这样用信仰培养我们，也好好给我们一些生活的原则，知道吃苦为别人服务，还要尊重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从他的榜样，因为他真的活出他的信仰，看出来虽然他的生活很辛苦，他的老公放弃他，他有养他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体不好，有的时候精神也有问题，他这样用爱照顾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力量，是他的信仰，所以当然会影响我们。
然后我问丁神父，如果有人想来从事原住民服务工作，那么这个人应该有什么准备？丁神父说，第一，你要去发现一个文化的可爱之处，第二，要有丰富的幽默感，但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这样的工作单独行动不好，应该要有个团队。丁神父说，首先，常常去看原住民的优点，看看自己能从他们那边学到了什么，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他接着又说，
第二个是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幽默感，他们自己是很有幽默感的时候，原住民会开始用幽默感求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比较生气，你相反有高兴，因为意思是他们开始接纳你， 让你说他们一个当中啊，以后幽默感很重要，因为幽默感让你接受不少的苦难与挑战与阻障啊，皆能克服了啊。所以第一个是，我会用一个比较神学或者灵修方面，第一个态度是感恩啊，常常感恩去看。你在做的工作以后，你为他们服务的人，他们的优点在哪里，以后为这个的感谢建筑。第二个是说，继续不断的笑，不要努力做你应该做，可是不要以为你是那个救恩人，对不对啊？可以跟你笑，你说我来这里我能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啊，以后他们是这样，他们是这样，也就是幽默感跟自己跟别人很重要。嗯，也是一方面，你是一个你有幽默感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可以忍你自己的错，忍错啊，承认你的限度，承认你的不足在那边，以后笑一下就过了，继续做。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去跟比较有困难的族群或是跟人民服务的时候，有段时间他们会太累，他们会太累，或是他们会失望，或是他们会觉得受不了，因为缺乏这个幽默感。如果你自己可以多知道你自己的弱点，你自己的弱，你会比较接纳别人的弱跟弱点，所以幽默感很重要。能笑自己，不要当做太高级的人就对了。第三个我会说是什么？第三个，我想第三个是说，你做这样的工作很重要，是一团体应该有好的朋友，有一些好朋友，原住民非原住民也好，跟你有很好的关系。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自己开始走不好的路，也发现需要讲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一口朋友，一口你信任的人，可以去分享，以后可以做团体工作啊。我们为什么是属于一个团体，一个教会？是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我们需要一口团体做这个工作，单独的危险啊。
原住民面临着社会制度的不公，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针对所谓的高级原住民，丁神父也提出了他的个人看法。
在联合报，神父你有写过一篇那个高级原住民的这个，有四个人考上台大，
对，
当医生，
对，
然后你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们。
对，
那你那时候，
我不是批评他们，我是批评系统的，
对
对对对，政策的。
那你说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上学的优惠政策啊，还有加分的政策，应该重新评估。
对，
那结果有没有？
我想我没有，因为我只是一个老外，反正老外不懂事。好，不是我，至少有一些人看到这个是赞助，是为了染出一封信，对不对？给联合报的信。我有一些人说，对啊，神父你说的是有意思的。以后我还是在另外一个教原住民教育杂志，现在有一个原住民教育杂志，也写另外一个文章，也讲到争议啊。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件事说，大多数的台湾的原住民都是贫穷，都是可怜的，所以政府那个时候肯定一些政策给他们一些好处，比方说有靠高中啊，有靠大学可以加分，因为是原住民，或是因为他们读书可以说他们读书的时候父母也没有钱帮忙他们，政府有补助，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原住民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政策也对了。可是多多少少现在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是有一些原住民现在是第二代第三代属于中介级人，爸爸是警察、护士、公务员啊、校长啊、大学教授啊等等啊。为什么这些小孩子还需要有加分的好处啊？为什么他们需要补助啊？如果是这样为贫穷的，为在家里父母没有帮忙的、没有办法帮忙小孩子看功课的啊，一般闽南农业人啊，或是贫穷的工人的小孩呀、寒人啊等等，说不公平啊。所以原来说所有当时原住民非原住民的低收入家庭有给他们一样的对待 而且接下来你发现什么是地上政府给所给原住民的好处，现在多数的都是勾起原住民得了，因为真的如果是家境的原住民扣大税很少，所以去打税的有待都是中阶级、高阶级原住民的了。而且这个文章只跟我不，因为新的法律差不多八年年轻七八年呢，如果你只有在你的祖父母啊，一个是原住民，你可以恢复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发生什么，有很多原来是非原住民的身份的人，因为发现啊，我有一个外祖母是原住民啊，他们恢复这个原住民的身份。为重要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看重原住民，是因为这样可以得了原住民的特别对优待啊。这两个小孩子是第一个两个原住民口袋加一水系啊，原来很伟大的休息。这时候你发现是什么啊？有一个爸爸是医生外省人，有一个另外一个是高级政府工作人员啊。以后他们得了开，但是因为得了加分。还有得了补助度数，这样有那么了不起吗？啊，所以我说这个整民真的现在的系统不好不整义。接下来现在他们有这个也是所有的原住民的意识形态，因为像恢复母语是说将来那个多数的犹太只是会考得上母语课的原住民才可以有。
这是你写的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对啊，这个也是非常不满意，因为一般真的说是家境的原住民，不单单母语不讲，连英文、数学等都有讲。现在你去考试。你应该写怎么样用罗马字写你的母语啊？你应该也说怎么样回答一个闭塞的这样用电脑的方式啊？所以这些真的最可怜的原住民，他们没有办法将来得了加分，他们的程度也很低啊。好啊，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是那些因为比方说爸爸是牧师啊，或者是中阶级原住民，知道一般的。接下来的税问的他们的母语，他们还会搞得上得了这个好处，啊，所以这个真的非常不母语。我也听说，因为我还是继续不断的跟随啊，好像很古怪，原民会这一次他们一定两年考试，语言考试都没有出来成绩。我听说，上上的成绩比兵都市的成绩更差。所以如果是这样是说什么中阶级的原住民容易考母语，低阶级在上上比较会讲母语的原住民考得不好，问题在哪里？接下来我再进一步，因为有看政府啊，我也发现啊，反正原住民世界很少很小，大家不想认识。所以事实上如果一个母语老师他像个那个副执政中北文籍的老师在原民会联络，他可以得了文籍，啊，所以你有关系你可以百分之百，你没有关系你考不好。所以这样的系统真的虽然原来他的目的是很好，是说啊，我们希望帮忙鼓励原住民保留他们的母语，非常偏生好像一个越来越不中意的系统。现在真的如果是家境的原住民都考不上母语，所以后他们一点帮忙读书都没有。可是中阶级啊享受生活的原住民呢，他们可以更容易读大学，更容易得了补助读书，这个是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天主教理生不可以接受这样的系统才对了。
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节目，咱们下次再会。我是黄雄明。